天就是你这个小闺蜜把你出卖了，你被 fire 了，因为你影响到她的设计，然后你也许这五年的关系、十年的关系就结束了。不要说外面，教会的群体里面也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，但你没那么清楚。教会的群体里面这样的事情会比较少一点，因为我们总知道神的爱跟恩典把我们托住了。但是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。我常常很担心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有一些人又跟一些人很紧密的时候，我会预先看到，如果这个紧密是你天然的爱，是你只是哦，他很爱我，我很爱他，哦，他挺我，我挺你，我们这个个性一样，兴趣一样，很多事情看法一样，说我们很紧密。各位，你要小心，因为这种状况，当有一天有一种利害关系纠葛的时候，或者是通通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撒旦也不愿放过这样的人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因为有罪的因素，罪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思想，罗马书第三章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亏缺就是不够，亏缺就是没办法反映神，这叫亏缺。所以最大的罪不是做的什么，那东孩子其实最大的罪是因为里面亏缺，反映不出神，也不愿按神的心意来反映，这就是世人的状况。因此自私反映不出神，自我反映不出神，抓很多东西反映不出神，为自己安排反映不出神，这些总而言之叫做亏缺。那亏缺的本质是什么？因为里面并没有跟神和好，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情况。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重关系，如果你看重关系，你会在关系里面可能有极大的挫折。可口可乐的总裁说了五件事情，他说人生像五颗球，五颗球，但是其中有四颗球是非常脆弱的，只有一颗球叫做工作，那是一颗球，丢了可以找回来，它会弹回来，它是皮球。另外的四颗球都是玻璃心，你再掉下去就碎了。那另外四颗球，一个叫健康，你如果不愿意顾健康，现在拼命滑手机，你20年后眼睛瞎掉，你也不要怪别人，这个就是健康。当你知道应该怎么回应的时候，你不回应把身体弄坏了，你没有健康，当它脆掉的时候，你再也拿不回来。如果你不能体会，各位有空你就走一遭，一遭就好，就在我们同一个镇子里面的去师母的公司看一看，他们只要有新人进来，我总刚如果刚好知道，总会问一下几岁啦。我说39岁，怎么进来的？就蹦的一声就进来了。那喝醉酒被撞了一下，终身不遂进来的。当然也有90多岁进来的，可是进去里面，按我所知道的，基本上90%就是在那边等死，因为他们失去健康。所以我不知道你对你的健康有多少的看重，或者愿意有多少的付出来维持你身体的健康。而且那个好像也不是重点，但它也是重点，它总是一个不能够去碰触的，一碰触就碎掉了。第二颗球想知道吗？信仰。有些人他当然外面讲不是信仰，是一种精神信仰。你知道有些人当他一离开始的时候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看过了许多曾经爱主追求侍奉摆上，可是当他远离的时候，当他心掉下去的时候，他再也不回来。有没有事件？都是有事件。就好像一个妈妈她的孩子死了，这是一个事情，是一个人生最大的苦难，都有事件的。或者比如说因为工作奇怪，同样工作10年，为什么他升迁我没被升迁，我被 fire 掉，跟神过不去，离开神就再也没回来。也许还有一个，这也是很常跌破眼镜的，生病了，甚至癌症了，肿瘤了， 爱主一辈子，结果肿瘤给他回应，跟神祷告没有，旁边那一个一发现肿瘤上个月医好，那里面更过不去，主啊，他信你一年，我信你二十年，他发现医好了，我发现你不好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过不去，你开始就再也没回来了。信啊，这是一颗玻璃球，也许它是钻石，如果你用你的真心情意，你的绝对的心来爱神，也许这是一颗钻石，那你要人生中自己去摸索。第三颗球，你的朋友，你的朋友，你的朋友有可能你们在一起二十年经不起一个失恋，在一起三十年经不起一个事件，只是因为他上次讲话不合你的意，从此再也没跟他互动，有没有？有的，有人讲话比你想象中的还厉害啊！比如说，你跟妈妈抱着孩子，哎呀，你孩子真是可爱呀、啊，眼睛这么小，跟你好像啊。对，不晓得他该怎么回应。妈妈那一天刚好心情很淡啊，你这么一讲的话，天塌下来，别人都可以讲，你不可以讲。我们是二十年的闺蜜。你的朋友这一句话再也不跟你讲话了，有没有？有的，比你想的还脆弱的，有的。所以你的朋友，这是第三颗球，也可能因此而碎掉了。第四颗球，你的家庭，家庭，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的家庭合不合买，有没有？门前有小的，后面有山坡，然后里面还有神掌权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你的家庭，你知道，有些时候家庭的关系搞得像冰柜一样，然后在同一个屋檐底下，你不理我，我不理你，你追你的剧，我追我的剧，你过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好像我们是两个屋顶底下的陌生人。有时候想想，我跟各位讲，对陌生人你可能还好一点，真的，有时候你愿意帮助陌生人，可是你看到你的旁边这个人，当你有心跟他同床异梦的时候，你们里面有很多纠葛，又爱又恨的时候，你可能连对待陌生人都还不如，你可能给你家人一个微笑都不愿意，给他一个拥抱都不愿意，因为你们可能早关系早就破裂了，也许为了某一些，也许法律的因素，其他的因素，这样家庭也很可惜。如果你是主内的，那你更要面对这个问题。所以信仰、家庭、朋友、健康，这四颗球一旦掉下去、碎掉的时候，你可能再也回不来。工作还好一点，没工作找下一个就好，因为你人生那么长。而且找工作也是这个时代里面的很多的一个现象，但我不知道这一些的背后都是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重关系吗？你最大的痛苦是不是关系破裂来的？最大的满足是不是关系好来的？最近我们学长要离职，经常讲的问题，那老板他开会很久啊，影响我下班什么？以前的刚刚去的时候，他都没这个问题。现在他其实应该不想干了，所以这问题就跑出来。他想换工作了，他有他的人生的规划。当然，我也是同意的，只是说他现在想离开。他总是以前我说你老板长得什么样子呢？他说长得跟我差不多，然后啰嗦，然后老人家记忆不好，重复碎碎念。然后老师下午进来开会搞到很晚，结果当然他们还是不错的，还是有加班会给他的，可是他是 不接受的，然后念一直念一直碎碎念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就跟他爸长得很像。那我说有跟你爸比较比较严重吗？应该是他比较严重的，可是以前你可以习惯的，可是现在你为什么不能习惯？我跟各位说，任何的状况关系里面，因为失去的盼望，因为失去了盼望，所以那个关系就很难继续维持。我不知道，也许你的家、你的工作、你各方面，你很辛苦在维持，但你没有失去盼望的时候，你可以继续前进。 把赛港没继续前进，被误解的继续前进。但是当你一旦在那个工作里面或在那个人身上失去盼望的时候，你路很难走得下去。各位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的。所以要解决关系的问题，当然这个本质性的是根源的问题。我们要回来看根源，因为根源就是我们先跟神和好，我们才能跟人和好，然后我们可以跟自己和好，就这三个层次而已。我先把跟自己和好这件事情讲清楚。不跟自己和好的人会重复性的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那看起来没什么，好像那一句话，我跟各位说，不是的，是因为在你身上失去了保险的自觉。当你身上失去了救恩的盼望，当神的赦免的血不再成为你里面的实际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现象，好像没有平安，好像活在一种别人的错误中在惩罚自己，甚至偶尔想起来气自己，打墙壁的打出血的继续打。弟兄可能这样，那可能姊妹继续念继续念继续念继续买很多油，一直要改变，没办法，因为他里面失去了救恩的盼望。所以甚至有些人的一句话里面，其实那句话早就说的人搞不好东西忘记了，或者是说那个都是几十年前的事，也许他也是昨天晚上，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每天早晨都是新的，阿门。那个新是因为每天早晨你眼睛打开的时候，总是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如果你有一种倾向一直在错误里面控告自己，各位你要听清楚，这是因为你身上可能失去渐渐失去救恩的能力跟盼望，那要把它找回来。你可以停止说一切，然后让你的灵魂归正，先到神面前，主啊，我需要从上头来的赦免，我需要有宝血厚厚的涂抹，使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。如果你习惯性的控告自己，习惯性的对别人的话极度的敏感，习惯性的对很多的反应是非常的过不去，那我跟你说，你要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都有一次彻彻底底的洁净。那这个可以做到吗？神可以，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，但是你已经离救恩最近了，剩下的那最后一里路就是相信，而相信带给你的行动就是你愿意到施恩的宝座前。刚才读的那个结局的那一段经文，我再读给大家听一次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是，也当凡事受过试探，跟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这里讲的所以就是告诉所有人都可以的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什么时候需要帮助？不就是你软弱的时候才需要帮助吗？不就是你在痛苦的时候才需要帮助吗？或你生命中茫然的时候才需要帮助吗？这里告诉你的应许是随时的帮助，所以你不能用别人的、自己的软弱的、过去的、以前的，然后说不可能，神不爱我，神不帮助我。就是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困在这个囚牢里面，囚牢的这个囚字就是四面没有路，人在其中，这叫囚，人就圈在里头。所以我们是被神所爱的，要求神释放我们，不是在别人的错误痛苦中来控告自己，跟在神的恩典中跟自己和好。阿们。多爱自己一点，因为你身上有宝血，有圣，有救恩。第二个刚才提到的跟人和好，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短宣的时候， 然后有一个姊妹在车上，她就说，一直就说，我们顺不顺服？然后她一直就说顺服啊，只要是神的话，他们顺服。然后她突然又跳回去了，但是牧师讲的不一定哦。你们想一想，它是切开的，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是，有些东西是可以分开的，但有些东西是分不开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，就是说，你选择性的顺服，那也就是你选择性的不顺服，这是两个是同一件事情。哎，你觉得这个合我的心意，又觉得这个不错，这个有道理，所以我顺服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难道神只有在教会中是神吗？不是啊。难道神只有在你祷告读经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才是神吗？不是啊。神在你老板的背后他也掌权啊，神在教会的许多事奉里面他也掌权啊，神甚至在你外面旅游看山川看大地看海的时候，观看天上的飞鸟地海里的鱼的时候，神也掌权啊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当你选择性的说，哦，只要是圣经说的我都顺服，可是人说的或老板说的或同事说的或谁说的不一定的时候，你要去想为什么，那表示你的背后其实并不满意神的安排，所以你就选择性的觉得这个可以的啊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当你要这么多选项的时候，你的人心人生还是很多愁苦。你到跟姊妹逛街最辛苦的是什么？不是我老婆，我老婆不会。跟姊妹逛街的最辛苦就是这个也好，那个也要，这个也不错，那看了一大堆，然后不一定，他有能力，他可能也买了一大堆。那很多时候他甚至想买什么，他也不知道他要买什么。所以男生跟女生逛街实在是很累啊，因为你又不知道他真正需要什么。那有时候你觉得这个可以，他反而很生气，这个适合我吗？哦，可能又吵架了。所以你知道人啊，那个心都是非常的脆弱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跟神和好的就是跟人也在学习和好。我不敢说你立刻跟所有人都和好，但是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方向，是我向着神，可是我跟人之间是渐渐和好。你总不能我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我每一年都跟他一样永远都不好，那我就跟你说，那就证明你身上是失去你的恩典，因为你总是会越来越好。长久不跟你这样讲话，你慢慢总是讲一句吧，然后有时候讨厌他，总是过了一年之后讨厌的比较少了嘛，对吧？这就表示你身上有长进的现象，只要你有长进的现象，你就有救。你知道医生最怕哪种病人吗？那什么药给他都无效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那一套比医生还大。哦，我常觉得有时候病人都比医生厉害。去看医生都是说，医生讲我要这个药，这个药，这个药，这个药。我说，我都觉得你实在是太厉害了，你比医生还大。医生都顺着你，好吧，好吧，你要开这个药，这个药，就这个药，这个药，那就开给你啊。但是你要了，你要怎么办呢？我记得以前我去看牙科就这样啊，四年一次洗牙周，然后只是讲了一句话啊，医生我还蛮怕痛的。其实医生先问我的，怕不怕痛啊？不怕痛啊，那谁不怕痛？那就好了，我给你洗的时候没那么痛，都太好了，你们真是太好的这个诊所，医疗诊所。那洗完之后觉得蛮不错的，都好的。过了两三个月，我去台南看那个弟兄的时候，他才说你那个牙周全部都没洗干净。啊，我也没有。他说你那个前面那个医生的这不负责任，就这样子就弄就好了。他重新再做一次哎，然后我都不敢说，因为我跟医生说我怕痛。啊，因为你怕痛，我只有顺着你的毛来摸，不然怎么办？所以我也不太管，不太敢怪那个医生。可是那医生，我也怪他一点，他干嘛问我怕不怕痛？你不要问我，就直接就给我该洗就洗，该抽就抽，该勾就勾。那我把一次弄好，我不是后面牙齿比较好一点吗？这没办法，这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又开始怪那个诊所。啊，这个就是人，但是人的心有时候真的比想太多。所以跟自己和好，跟别人和好，那最前面的第一点，最重要的根源要先对，你先跟自己和好。根只要烂掉了，你现在也许还有长果子，但我保证你明年长不出来。 根只要烂掉了，这棵树也许没有死，可是我跟你说你也活不久。根是什么？根就是在神面前的属灵的景观，根就是你信仰的中心，万事的回应都从根开始的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有一个天上的源头，那是根，灵魂的锚要抛在上面，跟主紧紧的连接。你从不能跟自己和好，不想跟别人和好，回头来看就是根出问题。因为在神的心中没有所谓的跟万物不和好，跟谁不和好。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已经打破这种人类罪疚里面的痛苦。第一句话记得吗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是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，赦免。这一句赦免里面把天地万物万有人全部带到基督里和好。第一句话的赦免就是要人跟神先和好。那在里面其实提供了五点，当然还有更多，在和好这两个字在新约中也出现了十几次，也不多，但是它还是有绝对的重要。第一个，和好要有一个救恩来的喜乐，罗马书五章十一节说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借着他以神为乐。这里讲的很绝对的一个答案，那个答案就是我们是靠着主耶稣跟神和好，也靠着主耶稣讨神喜悦，然后神喜乐你就喜乐，神满足你就满足，借着他以神为乐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借着什么为乐，借着滑手机为乐吗？借着考好成绩为乐吗？借着吃美食为乐吗？我跟各位说，这些当然都是你肉身上可能也会一时的快乐，可是这里告诉我们，先跟神和好，透过耶稣基督以神为乐。各位以神为乐吗？我都看不到后面年轻人的表情，没睡着吧？有以神为乐吗？那神满足吗？年轻人想看看，你们以神为乐吗？还是以你人生的规划为乐呢？以以后人生赚多少钱为乐呢？还是以我自己的兴趣为乐呢？你如果要找乐子的话，跟各位说，人还是相当厉害的。你喜欢什么都往哪里赚，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。我这个礼拜有一对夫妻跟我讨论一些事情，我觉得有点困扰，因为那个东西是他们家已经37年来常常遇到的问题，就是。但是讲的不好，不过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也没讲名字。反正就是先生会赌博啦，然后家里面已经破产很多次了，然后人生都很难去改变。那我就说，那要不要一起面对啊？真正来面对生命中的破口，而且你愿意提出来，表示说你们知道神那边有拯救吗？当然，我觉得无力，我也没办法帮助他们。那因为刚好我们家也有一个长这样子的。我爸爸就长这样子，所以我大概可以体会那个煎熬啊，跟里面被最瑕疵的那种情况。那我也没办法帮助他，这是实话啦。我能听听他们讲，为你们祷告，寻求一起长远的一起来面对一些问题。但是你想看看，为什么他放不掉那个罪呢？我跟各位说，因为犯罪的人有一种本能性的以犯罪为乐。不要以为犯罪大家对他不好，我跟你讲，不好没那么多人有趣啊。美国的阿拉斯加的赌场为什么没有倒？每一年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涌进去，除了人的贪婪之外，因为那边有里面以那个以罪为乐的那种本性的东西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到，各位你在滑手机的时候爽不爽？年轻人看一下表情，滑手机的时候爽不爽？爽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时候你甚至聚会的时候也在爽，哇！不管牧师讲话多么激昂、多么大声、多么样郑重啊，划我的管他的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划得很爽。最终吃的东西是比你想的还严重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就一分一秒、一分一秒的划的时候，你人生很多重要的场景被你划掉了。 你的健康被你划掉，你的信仰被你划掉了，你的以神为乐被你划掉了。阿们。再回到神面前，先想看看，你有以神为乐吗？应许已经给了，这里说的，哦，你跟神和好，透过耶稣基督跟神和好。第二点，在哥林多后书5:18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请各位看一下这一句话，他说他又将劝人的职分赐给我们，而且一开始讲一切都是出于神，所以你可以跟神和好就是出于神，然后你跟神和好，下一步就是要让你旁边的人也跟神和好，前面是你先跟神和好，而是出于神。那既然是出于神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有人常常会有一个想法，哎，都是出于神，那我们要做什么啊？我很想跟各位讲，其实有关圣经讲出于神的这个部分，它的前提不是在讲你要做什么或你不做什么，不是，它的前提是在讲救恩的保证，在讲神的恩典，讲神的怜悯。大家先读清楚。后面的恩典带出来，就是你跟神和好的时候，你看到人家不和好，你里面会难过，你会想要劝他要和好，这是不是本能？如果你家隔壁邻居老是吵来吵去的，你夹在中间，你也很难做人啊。你总是希望他们和好嘛，一样啊。我们灵魂的深处需要被赦免，跟神和好啊。那当人没有跟神和好，说活在空虚里面，活在追逐金钱的游戏里面，活在一直埋怨他公婆的里面，甚至活在一直换工作找不到人生道路的里面，他跟神没和好，你看到的心也会不舍啊。你总是希望他跟神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说这出于神之外，神也把这个托付这个职分放在你身上。阿们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在你的环境里面没有基督徒，我觉得很好，没有基督徒你是基督徒，你要把和好的职分放进去啊，那个眼跟光的生命本质性的出现的时候，光给他方向，给他看见，眼给他调和，给他爱，他慢慢的就会体会到，哎，原来有神的人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是出于神，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。第三点，哥林多后书5:19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那么当那时候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蛮惊讶的。我在惊讶说，哥林多教会的人，哥林多教会的人怎么还让保罗那么担心，然后劝他们和替他们求药，劝他们好，劝他们说，哦，我们劝你们要跟基督，要透过基督跟神和好。那当然，往好的来说，哥林多教会还算蒙恩，哦，我可以劝嘛。那很多时候我跟各位讲，当人在一个非常低谷的时候，是没办法劝的，根本就不能碰。教会同时出现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妈妈孩子死了，两个妈妈孩子都死了，一个在现在还在痛，一个是到牧师那边，牧师我要办一个感恩聚会，我孩子死了我要感恩聚会，因为他到神那里他献给神。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妈妈，但是如果你是死的孩子的那个妈妈，在痛苦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没有人可以跟你说什么，因为也没有人可以回答为什么。你知道诗篇46篇第一节讲一件事情，然后诗篇46篇第一节，他意思说我们是随时到神来的面前得帮助，而讲这个话的是哪一个人？是可拉后裔。可拉认不认识？不是饮料的那个可拉，可拉一党的，就是背叛不服权柄，然后地火火的打开，把他们吞到阴间去，可拉一党的全部灭绝。我看到46篇第一篇里面，那可拉后裔写的诗歌在赞美神，然后说神是我随时的帮助，我觉得蛮惊讶。 因为如果说你的先祖、你的上一代、你的父母亲是被神给惩罚的、管教的、活活的是死的、没有盼望的，你还会写出这样的诗歌跟赞美吗？很难吧？你可能会活在一种错误跟一种罪疚感，甚至一种恐惧的里面，结果他们写的诗歌却是一个赞美的诗歌，这太了不起了。那是意思就是说，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救恩的动作，已经超过了他的自己跟他的原生家庭，甚至超过他的列祖，跟神和好，神把这个恩典赐下来的。第四个，和好是十字架的功效。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六节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灭了冤仇。我不知道是谁灭谁呀、啊？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人，两个人在吵架，总是希望把你灭掉，灭掉你的仇敌。那我不知道我们这边讲的会两下之间的冤仇灭掉了。当然，你回到那时候背景来看，这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不再分你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全部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。这是第一个可以思考。第二个是你跟他，他跟我其实没什么不一样，顶多这名字不一样，他是罪人，我是蒙恩的罪人，总之也都是罪人。但是你要灭掉他，还是他灭掉你？在神的做法里面不是哦，是说十字架灭掉了两下的冤仇，通通灭掉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约书亚记录一件事情，他要征战的时候，耶和华的元帅出现了，在半路上出现了。约书亚问了一句话：“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吗？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？”那看到那个元帅带着刀，他真的是也蛮害怕的。然后那个元帅怎么回答的，还记得吗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还记得吗？他不是他的回答，大概意思是这样子。我不是来帮助你的，也不是来帮助他的，我是耶和华的元帅。你要我站在哪一边，不是你要我站哪一边，是你要选择哪一边。我是耶和华的元帅，你如果让元帅来带领，我们就是同路人。你不会让元帅来带领，你就是要被消灭的敌人。十字架废掉的两下之间的冤仇，你可以把它延伸去看待，所有的冤仇都在十字架里面是可以得到释放的。你跟人不是都是冤仇吗？嫌隙也是冤仇啊，看你不舒服也是冤仇啊，你一句话让我绊倒也是冤仇啊，或者罪在你里面发酵也是冤仇啊，那有没有机会把它灭掉呢？这里说十字架上灭掉的冤仇，借着十字架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，与神和好。当这句话在你身上成立的时候，你生命中会有一种本能性的不自觉的原谅你的仇敌，原谅那些讨厌的人，不自觉的，因为你十字架有救恩成全在你身上。第五个，和好是神眼中的事实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神眼中的事实就是他要跟你和好，不止和好，他把你引到他的面前跟自己和好，就是跟神和好。其实我们今天读这些经文很多是跟自己和好，跟哥林多后书，我刚才读的第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也是天上地上与自己和好，而刚才读的这个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与自己和好，然后把他引到神的面前。讲那么多，你有选择性的，你要不要选择？主啊，这个环境我胜过，但你是环境的主，所以我愿意来到你面前，寻求跟环境万物和好。这个人我过不去，今天是主日薄饼，薄饼的前提是你跟神和好，跟人和好，跟弟兄和好，然后你来吃喝这个饼杯，免得自己吃了自己的罪。那我跟嫌隙的人过不去的人也跟他和好，我不知道，这是选择性的。你选择，你相信，你也选择。那你选择的过程中，神在你里面赐给你力量选择，就好像你今天选择来这里坐在这里， 你选择来聚会，这绝对是你的选择。但如果你的选择是朝向神的，我相信有一天你倒过来看，你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是身上已经有恩典的，所以你能够选择神要的。我觉得很多孩子的成熟，但我觉得很惊讶是，总是有一些孩子他们真心的可以体恤他家里面的难处，替他父母亲着想，这是一种成熟的记号。他有他的选择，对，我可以选择我要去出国，我要去玩，我要做这个，我有人生的规划，我要交这个男朋友，我要怎么样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，他可以这样，因为大家差不多这样。可是当一个成熟的儿女，他不会这样，他会放下他的选择，甚至他一开始做出的选择是他知道他父母亲想要什么，他为了不让父母亲担心，所以他选择了父母亲给他安排的某一个道路也好，某一个状况也好，而这个选择也是他想要的。我不知道他能不能体会，之前有一个200万的手，在德国那边有一个弹琴的，200万的手，说那是什么意思？他妈打电话给他，从小大概就是5岁开始训练弹琴，然后在他身上花了学琴的这个钱啊，栽培他，到他可以成为博士，然后成为音乐家，花了200万以上。说他说他的手是200万的手，他妈打电话给他说你在干嘛？说我在洗碗。他妈妈刚开玩笑还开扩音呢。哦，你用那200万的手在洗碗呢？哦，你用200万的手在骂孩子在打孩子啊？当然这是他们家的玩笑话，但是你知道这200万的手是他妈妈一生给他的栽培。他说他小时候学的时候，他觉得很讨厌。讨厌到什么程度，他坐在钢琴前面他都想哭，他就不想学。不知道他妈就是勉强他也要哄他骗他安慰他，就这样子。他跟他妈拗的那个过程中，他因为被逼着，你还小被逼着就要练琴，那怎么办？跟你想的又不一样，以为在弹琴他们很好听，自己想要坐上去的时候一坐要好几个小时，坐不住啊，才国小而已。他说他跟妈他拗了大概有2-3年，可是他妈妈没有放松，还是把他抓得很紧，就留恋就对了。20年，他说到什么时候他的心才敞开？就是他说他有一次看电视剧，不知道是什么歌，我有一点忘记了。他那首歌很好听，他就想自己弹。他就突然觉得说，哇，他那首歌可以弹得这么好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才觉得说这是多么被祝福的事。大家有听懂吗？没谁没经过人生中某些东西是不情愿的，谁都会经过。可是回头当你里面明白过来的时候，他说他感谢他妈妈给他200万的手。虽然他已经结婚了有孩子哦，他还在练习，或者是说还在弹琴。你知道孩子选择父母亲的想要的时候，不是不甘愿的，不是这个选择，我也没要孩子每天做这种选择，我们当中的青少年。但是你知道你爸爸妈妈喜欢什么？后面青少年有晕倒了吗？牧师讲到那么精彩给晕倒，赶快醒过来。你选择你父母亲需要的想要的，而那个选择是你也看见了背后有父母亲的祝福，也有上帝的祝福，而不是勉强，而是在过程中有些东西你明白过来，你是活在上帝的祝福中的。好，所以这第五个跟神和好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这几个事情。我再把这5点最后总结：跟神和好会喜乐的，源头对了，很多事情就对了。跟神和好是神永远的计划，不要让神等太久，神的每一个计划一定要成就的。跟神和好是神也给你托付的，你看到谁跟神不好，你就是要劝他，或者是帮助他或者陪伴他也好。跟神和好是十字架的救恩，在里面有神的释放。跟神和好就是神眼中的事实，这个事实要由你去确认。跟神和好，我希望大家跟神和好。好，最后的这一段话就是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再强调一次，随时的帮助。你也许 在外面工作，他是你随时的帮助。你可能被人家欺负的，他还是你随时的帮助。你很多挺过不去的，他还是你随时的帮助。你跟神过不去，在拗在气，他还是你随时的帮助。我可以跟你讲，只能说你转念之间，这随时的帮助帮助你，也帮助别人，也帮助你所爱的人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你多么盼望人跟你是和好的，你已经预备了完全的拯救，有宝血随时当着的赦免信任，有圣灵的内住随时赐予那觉得自己软弱亏欠的，你总是在我们身上带领的建造的杰作的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我们就愿意有一个看见跟学习，把我们从我们的愁苦中救出来，不是被这些东西给纠葛跟打败。我们承认人生中有许多愁苦的事，但没有一直愁苦的，因为我们有你。所以求你按着我们可以明白的方式，把这一个与你和好的生命十分到底的托付都放在我们里头，使我们不管在哪里，我们总可以写出我们跟你好的不比，我们跟众人也可以和好。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